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奇秀》。
各位中广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历史一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那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前立法委员李桂明。
哎，历史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今天呢，桂明委员来，当然啊，还是要来请教一下这个法。
我们还没有募集耶。
啊，对对对，我们先重点一个哈，这个我们30万订阅募集中了，所以欢迎空中的朋友也加入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那我们现在28.9万了哈，
对，差一点点，
对，即将来挑战29万，然后迈向30万订阅，所以要麻烦大家一起来努力。这個、小编心心念念交代，我们就要努力来完成。
对，还举一个牌子。
没有错哈，最近我的频道也在准备要挑战29万。
哦，好厉害哦，
这个28.5万。
嗯，
对，那这个努力追逐啦，
加油加油。
对对，因为其实之前我是赢中广了，后来被中广追过去，那之后看看之后有没有机会追回来，
两个同时达标。
对对对，一起达标，一起奔向30万。
对对，
然后展望未来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当然来讲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了。今天稍早的时候，这个第二波内阁人事公布啊，
是。
那第二波内阁人事公布里面呢，哈，这个主要是说像是内政部长啊，就是刘世芳等人哦。但是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一定要请委员来讲，谁呢？据传啊，谢长廷要来接任大法官兼司法院长，因为司法院长是担任大法官嘛，也简单来讲就是他要兼任司法院长、大法官。
嗯，
我的天哪、啊！这个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而且他本人表达了极强的意愿。那这是有一个脉络在啊，因为呢，他的大弟子啊，就是卓荣泰。
嗯，
谢系解散之后呢，这个谢系呢就没有在等于说不以派系作为政治运作，但他还是有个联谊性质啊。
嗯，
那谢长廷过去的这一些基金会啊，还有他成立的很多机构，这个还是持续运作，而这个负责人就是卓荣泰。
嗯，
所以可以这么说啦，卓荣泰可以是旧谢系啦，就是说这个那其他谢系人就各奔东西啦，比较有名的像管碧莹就是投奔英系了吧。
嗯哼，
然后跟大家讲顾立雄也是英系出来的。
嗯哼，
现在的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顾立雄原来是扁系啊，他是阿扁的。
他顾立雄去过谢系。
哦，这样子是。
他早期就是谢系的，而且跟谢长廷很妈。
嗯，
然后呢，他应该不算扁，他是说他在帮阿扁做事情。顾立雄真的可以倒来倒去嘛？但是他跟谢长廷关系确实非常一般。还有一个谁，张茂南，台北市党部的主委哈。现在那他好像也议员也交棒，
以前当过，
他以前台北市
议
员，
对啊，
他现在也交棒。然后你看这个谢系到了英系之后混的都不错，你知道吗？这个等于就是说，在英系里面很多重要的职位都是由这个谢系来担任，但是卓荣泰算是少数。就是没有去其他派系啊，他就留在谢系的事务系统里面继续服务啊，只是就是因为就没有政治参与了。那这一次呢，被拔擢为行政院长哈，果然呢，那个人家说啊，这个以前呢说这个要教好自己的徒弟哈，果然这时候就有报恩的时候了，老师要来当大法官了。但我想首先先从这个点切入来问一下委员怎么看这个人事的任命，我认为很有可能成型哦。
对，几率蛮大，但是其实我比较想谈的是从整个的布局嘛，哈，就是从整个的布局的感觉上面来讲，你会觉得就是说他有在乎过老百姓的声音吗？其实没有啦，其实没有。为什么这样讲？其实，在整个的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其实民进党最备受争议的一点。就是说他不是专业的人在专业的位置上，从选举的时候就是最主要的反弹的声浪呢是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卫福部也好，就是这个 NCC 也好，你看到各个部会呢其实他都不在做各个部会的事情。
对
啊，你看到外交部呢他在做这个国防部的事情，每一次国防部的这个事情呢是吴钊燮出来讲，你会看到整个的行政部门的错乱。为什么这一次的投票率其实基本上来讲不高嘛，哈。那为什么不高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间选民其实是没有出来投，因为非常非常的失望，所以中间选民没有出来。那为什么中间选民其实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就是在哪里？就是在你的执政的团队不专业。可是这一次出来之后，本来大家会有个期待，就是说你这次因为你是朝 朝小野大嘛，
对、啊、
那你要能够解决这个朝小野大的问题，只能够有一种，就是说你要让专业的人坐在专业的位置上。你看像当时那个阿扁第一次上台的时候，阿扁我觉得他是很聪明，就是很精明的这个人，他就知道他在做整个的布局当中呢，他会考虑到他自己的情形，他怎么样子能够让政党轮替的时候他能够稳住下来。所以你看他当时用的人呢，跟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赖清德在用人的时候完全就是，我就是这样子啊，不离别安装，
嗯
啊，所以他有没有把民间的声音，甚至于有中间选民不出来投票这些的情形呢，纳入考量，作为他这个执政的一个，因为理论上来讲，现在还没520，对不对？你要真正考虑到的是说，你不要讲八年，你就真正考虑到说，你这个四年啊，你这个四年执政呢，你要怎么样子去突破嘛？因为你朝小野大，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四年就是空转。你要知道，四年空转在国际间来讲，即便你现在是一流的这个国家，你也会被刷成二流。更何况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是被国际间视为一流的国家，我们其实只有一个半导体。好，只有一个半导体而已。所以除了半导体之外呢，然后你在国际间已经不是等于是一流的大家竞争。你看像这个中美之间的那个，他有没有在乎你台湾的意见？没有啊，他们直接就谈了，没人在管你这个台湾的部分。任何的国家在这个台湾临近的这个海域的，他有在乎你说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吗？没有。所以很现实的说，我们现在不在国际一流的这个舞台上面， G7 G20 什么东西，你有参与吗？没有、啊、你连 observe 你都没有、啊、所以当你已经不是被国际间视为是一流的，然后你现在在这个不在那个环列 之下，你还要再停顿四年，
对，
你可以想见我们的人民会有多惨。
嗯嗯，
那这个引发出来的就是说，本来大家会期待说，好，中间选民觉得说，哎，我不出来投票，我让你有个警讯啊。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你绝对的执政，绝对的腐败之后呢，哎，发现说你这个八年之间，简直除了荒唐之外，就是沉沦嘛。
对
啊，那你好歹你重新执政之后，你要展现说，哎，我这个政党并不是这样子。
嗯，
那我可以重新起来，尤其以他跟蔡英文之间的关系这么糟的一个关系，这个众所皆知的，就原谅我这么说。那你总会觉得说，哎，我以前是因为蔡英文，然后现在我执政是不一样。可你从他的这个内阁的这个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哎，不是。那我想民众大家都知道了，其实每一个人再怎么聪明，他都有他的一个专长。
对，
他不可能每一个人所有东西都知道啊。像有时候别人问我什么东西，国防东西，我就说，哎，对不起，这个我不懂啊。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注的一个长项。那你今天让一个不熟悉这个长项的人去做那个专业的位置，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八年执政为了中间选民唾弃的，其实就是这一点啊。那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譬如说我们讲说人家为什么这次选说最应该被淘汰的，讲说是王美花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不专业嘛。
但看起来他似乎不太会被淘汰。
嗯，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他你就看从目前到目前为止公布的这个状况上面来讲，你会感觉到就是说，哎，其实这个赖清德应该是这个聊了 OK， 他就是说我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他还要继续的。但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来讲，原则上面来讲，老美其实也是蛮关心的啊。老美关心的是说，你是可以那个这个做你自己这个想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吐槽了啊。所以老美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史无先例的这个拜访的这个来访的次数呢，也是非常非常多。那我要讲到不专业的部分，那你想想看，既然有一个人呢，他是把国家的行政团队，国家行政团队应该是怎么样子呢？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就用台积电来讲好了。
好，
台积电如果今天不管是这个刘德英也好，魏哲家，就不别提这个原来的那个张董事长好了。张董事长退休了之后呢，然后刘德英、魏哲家接任的情况大，他还是有一波的不太稳定的情形。
对，
即便他们两个都还是蛮资深，也备受重视。
这我可以讲个小故事。
好，你讲。
我学长在台积电算是在那个新竹厂，然后算因为他是台大博士，所以他其实做到一个卡的位置，就是他没有要升上去，但那个是蛮重要的一个部门。结果他说啊，这就是很玄鬼之力，那个当张董要退的时候，那几天他们机台就出大事。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施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施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张董要退的时候，那几天他们机台就出大事。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很悬，就是气场吧。他说后来解释气场，但他后来有细究，他后来想一想，其实就真的有差别，就是新的人上来跟旧人那个有些细节，对你在委员长重点纪律真的，
对，
就是就一点点些。那因为台积电是极为精密的东西，出一点点都不行，尤其他是前端研发的人，
对，
所以他是在 R&D 的部分，所以。那个就会非常非常的出现这种，
因为我们从科技业出来，我们知道啊，就是说在科技业里面，为什么台积电的业有良率会比那个像 Intel 也好，他们都比不上的原因，其实就是在纪律啊，就是刚才你学长讲的，
他说张董换魏董，会不是说张董换刘董的时候，就这样换。看起来大家都长一样，可是呢就出事，
对，
然后后来去检查起来，其实就是很细微的事情，可是就引发蝴蝶效应。
对，那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是这个不管是魏哲嘉也好，刘德英也好，毕竟都是在这个领域也备受尊重的人，
是，
你今天如果把台积电随便换了一个不要讲说这个阿猫狗好了，你就是随便换一个也算是这个业界的这个人士进去的话，你看台积电的股价会不会崩盘？会啊，
会
啊，台积电的股价就会崩盘，所以它并不是说你今天那台积电都已经是这样子，更何况是你行政部门。你行政部门如果今天你一个总统，你行政的这个阁揆也好，你是真的想要做事情的话啊，你真的想要做事情的话，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地全 CNN 的报道说你是这个全本来是讲说不是最危险的，是更危险，我不知道最危险上面还有更危险是怎么个更法了，但是 anyway 他就是说你是很危，那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应该是这个步步为营，你应该是很尤其现在又食安的问题又一筐子，治安的问题又一筐子，你现在应该是这个非常非常谨慎，说好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下，因为在国会里面我并不再是多数，可是我用我自己的专业，我的做事，我用我的成效出来，我去重新赢得民心啊，然后变更改变台湾的这个现状，没有。没有，所以你要问我说对于这个到目前为止公布名单的看法，我是统一的说了，我没有针对任何人。结果你不但把它当成一个训练所，你当它是学校吗？这个人在这个位置坐一坐之后，换到那个位置去坐一坐，他是你是要训练他出来是干嘛？
250万实习生，
对不对？你看他的这个逻辑啊，他这个逻辑是你应该是在碰到就我们讲说公司碰到危机的情况之下，也是最专业的人赶快在第一线进去，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处理。就我们讲说法律的东西好了，你现在有个公司有一个这个案子在打的时候，你说我把这个完全不懂法律人调进来法务部门，然后开始训练他，然后去，你不是自己去送死吗？你知道，所以你现在在碰到这个全球，你看这个俄乌战争也好，中东也好，然后各地乱成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在这个北 NATO 的说，哎，到底要不要这个？你知道，就一缸子全球一缸子问题出来，然后呢，这个中美的这个就不要提中美之间的这个争霸啦，这个贸易战啦、科技战啦、资本战啦这些出来，哎，你居然是不用这个专业的人，这就非常奇怪了。然后更何况呢，我们提到这个还不是说在野的批评你，也不是说老百姓讲说你这个政策错误，这外侨的我们好像讲过好多次呢，美侨商会、日侨商会、欧洲商会都告诉你说，哎，你缺这个缺那个东西，然后讲说你能源政策错误，然后你实际上面来讲你也真正的做到了什么东西，做到的说你 任何的情况之下呢，纪律不彰，这也不是我们讲柯文哲讲的，
对
不对？好，讲了你财政纪律不彰，然后你的这一些，然后再加上现在居然台积电要到美国，它要增加它的这个投资呢，变成650亿美元，
嗯
啊，去换六点六个 billion， 就是66亿美元，这个。小学生的数字我们不太懂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简单来讲，我先讲一个结论。简单来讲就是说，按照我们的公司法的规定啊，董监事是视同公司的负责人，
嗯，
对不对？对于公司、对于股东都有忠实义务。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做一个投资案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看说它是对公司有利的，你才会做。那如果说你不是对公司有利，不是对股东有利的话，那你去做它的话，你就违反了你公司法上面的忠实义务，除非你今天是政府叫你做。所以我觉得就是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台积电的这个重讯，然后还看到美国的这个商务部它的这个资料公告出来的时候，里面大家如果去看它的内容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哇，里面都讲这个投资呢是对美国可以创造6000多个高薪的这个职位，然后可以创造20000多个相关的职位，然后可以创造，它上面用的用语是 tens of thousands 工作的机会，
嗯，
哎，
数以万计。
对，哎，对，哎，你翻译的挺好的，
因为我以前写论文常翻这种。
OK， 那我说，我的天哪，他的那个美方的那个翻译里面，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是说他对于台积电本身有什么，然后在上面再加上一个，他说是 non-binding 的 preliminary memorandum of terms 啊 ，non-binding。不受拘束力的是谁？不受拘束力是美国不受拘束力，
啊、
还是你台积电不受拘束力？
第一波投资到现在也都还没给钱呢、啊。
嗯，对，
对啊，所以其实整体是这样子啊，哈，就是说，刚刚委员帮我们漫谈了一下，说从这个新内阁的就位到。我们今天本来要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积电到美国去，哦，那现在号称拿了66亿美元的投资，哦，嗯，对对，这应该说补助啊，
对，
那到底能不能落实呢？哈，刚才委员讲的，这是个难掰一点啊，就是
他自己的公告，
对
我觉得他应该出来解释，我觉得最起码金管会应该请台积电解释一下难掰一点是什么意思。
现在金管会还在运作吗？我都怀疑了这样子，哦。那不过话说回来，哦，我们还是从前面再讲一下。就是说，
我讲太多了。
对对，这个不会，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厘清一下，因为大家还是关注这个大法官的任命的，是不是？可以请委员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大法官的任命，他需要什么样的资格，他有什么样的过程？那谢长廷凭什么担任司法院长兼大法官？这件事情是大家很黑的问号。但我们知道，其实司法院长就是当然大法官了，那搞不懂啊，他很久没当律师了耶。
对，
他都在从政，这个有什么样的资格或什么？那叫有律师资格，有什么资格才能担任大法官、司法院长吗？还是说只要总统想，谁都可以？
当然他有他第一个哈，就是说我们先讲政经的嘛哈。政经的话，第一个他当然因为我们是五权分立嘛
哈，
在美国的话他是三权分立，那你要做这个司法院的院长啊，然后当然也包括大法官，在司法界法律人上面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职位。也就是说，即便比如说像我啊，我是已经在这个国际的律师事务所里面，已经是国际的这个 senior partner。
对。
可是你如果是有一个，所以你看我的合伙人也有去当这个那个大法官的，
嗯，
也有去，就是蔡英文提名的，然后我同学也有去当这个大法官，也简单来讲，他是一个在你法界里面最顶尖的这个，
最高荣誉，
最高的
荣
誉，
但是他是有实权的职位，
对，因为他会去解释这个很多的这个宪法也好或其他的嘛哈，那所以从法律人来讲，他是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哦，也就是说你是在这个法界里面是被肯认的，哦，那尤其呢你当司法院院长，大家都知道那个你更是在这个法院的体制之下的 顶尖，就像我们在这个国际事务所里面，虽然有很多的 partner， 可是我们是在这个
senior
partner， 就等于是那样。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确定你担任这个职位你是能够，不要讲镇得住啦，因为镇得住可能就不太好听，但实际上面来讲还是有这样的成分，就是你的专业啊，你的专业还有你的论述，你的这个逻辑思维的方式，
资历、
你的资历啊，你的零零总，因为你要知道大法官他 cover 的并不是只有公法的问题而已啊，他 cover 的领域是非常非常广的，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资历，你将来在比如说大法官会在内部讨论，就先不要讲说什么宪法法庭，先不要去提那些的了哈、就是你在讨论的时候，你是能够第一个，你可能一定得听得懂人家在讲什么东西嘛，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个一同样的，这或者是不同意见书啊？你在那个草泥，所以你再看过往，我们去看过往的这个大法官的资历，像很多大法官都是我们当时这个学校的老师，对不对？那他的这个逻辑，他的这个论述，然后他坚持他的信念，他的这个原则，他的这些的，其实都是在他人格上面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他当在表述的时候，你会相信说，哎，他是就事论事，
是
而不是说先有立场。因为你先有立场的时候，就比如说像那个核废水的那个事情，因为大家看到啊，大家看到就是说你。第一个那个时候的批评就是说你到底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外交官还是台湾的驻日代表，就大家很多的这个疑义。其实你如果真的认为这个核污水呢它是没有问题的话，你应该真正的从它实际上面的原因去论述，而不是说那大家会觉得说那你喝嘛，你就天天喝就好了嘛，对吧？
不然他们就开大局了。日本这么严谨的国家怎么可能会出事情？这就先射箭再话吧。
对，
日本这几年出的事情那可不是，那是一斗子的啊、哦！
对
啊，
所以我觉得他真正最大的问题是说，他没有办法说服人民他的这个中立性。
那搞不好他那个镇得住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那个镇是皇帝那个镇，镇得住。他的镇跟你的镇
不
太一样，
因为他现在的大法官结构的问题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专业性，然后你的涉略的相关法律，因为毕竟他以前在专业的领域里面比较多的是像比如说政策性的这个案件啊，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民刑事的这个案件，所以他是不是有那个
他很久没打官司了，会不会受到影响？
会啦，但是他从政界来讲，他的辈分是蛮高的嘛。然后政界，你看他以前的谢系啊，等于是老板，然后在以前在那个美丽岛
行政院长了。
对对，所以从政界的辈分上面来讲，他的确是很高啊。但是从司法界上面来讲呢，是不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辈分？我不知道啦哈、他是比我资深啊，所以从资深的角度上面来讲，他绝对是这个比我资深哈、这个。但是问题就是说从，从问题看事情的角度，或者是有没有这个独立性，或者是有没有中立性上面来讲，我相信这个民间是打了一个大问号了。
可是他这样会不会有些人就开始猜测，如果他来当司法院长的话？那这政治性极强、那未来立法院通过什么法案，那民进党就把释宪、那接不接受释宪是司法院决定、那他在他肯定接受释宪嘛，然后就做出一个违宪
是啊是啊，
你可能
是
立法院就残废了。
对他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他会做这个布局，这个可能你刚刚讲的东西也是原因之一啦、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可能反而我们原来讲说其实民主国家的体制是怎么样子应该怎么样，他反而觉得说这个时候已经是朝小野大了，不要再搞一个就是按照体制走的话，那他就会真的崩掉。
好吧，这个到底我们的大法官会不会崩掉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广告不能崩，我们记得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美墨律师李桂美委员。
大家好。
啊，为什么呢？找这个律师的头衔呢？因为呢，我们刚才研究一下这个司法院的这个大法官。
我从来没去注意这个、
那可是因为谢长廷要当，所以我特别注意一下啊、等念给大家听啊、第一个呢，承认法官15年以上而成绩卓著者、第二个，承认检察官15年以上而成绩卓著者、曾执行律师业务25年以上而声誉卓著者、所以这个卓著成绩还可以有考绩可以看、那个声誉卓著这个完全
就是要像我职业就已经我是应该去年还前年拿40年
啊，40年，
对，我已经是，所以我在讲说，哎、欸，这个还蛮
容易的，对
对，不是，但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你进去镇不镇得住啦，进去镇不镇得住，
那还有是教育部审定合格之大学或独立学院专任教授12年以上，讲授法官法第5条第4项所。主要的法律科目8年以上有专门著作者，简单来讲是学界的，
对，
这、这个好像也蛮简单的，
我都超过了。
第五，承认国际法庭法官或在学术机关从事公法学或比较法学研究而有权威著作者，这个也太后门了吧？
不，也还好啦，苏永清。像这个以前的这个副院长，他们就是在这个学界的，对、学界的。
这两条，第4条、第5条都是学界
的，对。
第6条最神奇，叫做研究法学，富有政治经验，声誉卓著者，这是开后门吗？那如果照这样的第6条的话，当立法委员，当很久，声誉卓著，当然就是主事者来决定了、假设柯建铭退休去当。大法官，
但他镇不住了。
但是我意思说，照这个任命资格是可以被任命的，对不对？
有几率。
所以大家以为你摆脱老柯的阴霾了吗？你以为呢？老柯说他这一届做完可能会退休。那如果他这一届做完，对吧？好死不死，民进党要选上，会不会老柯不是退休就转去做大法官？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所以其实我们很少去注意到大法官，但我注意到一个问题是，美国是8个大法官，台湾是15个大法官。你怎么看这样的数量的差异？
我倒觉得它其实跟人口数不见得有直接的这个相关啊，因为你要看到就是说它的这个它的影响哈。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宪法的体制跟美国的宪法体制其实就很不一样啊。美国是英美法体制的，我们是那个大陆法，然后我们对于宪政的部分来讲，那尤其呢在民进党执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制度面呢是突破的。
对，
地质法禁付二读，然后预算禁付二读，所以连审都不准审，直接用表决的，那零零总总东西其实是蛮多，然后再加上里面有这个促转会啊，有这个党产会啊，这些的原来在行政法上面，行政组织法上面呢没有赋予的这个单位呢，都像雨后春笋般，你知道，逐一的这个呈现，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是不是有违宪呢？然后我们整个的体制上面需要这个大法官。现在问题只是出现在因为比如说你像党产会啊，没收这个民间组织的这个财产啊，这些东西就会牵涉到它是不是合宪的问题。那这些当然也就是这个大法官呢，他应该要。这个处理的这个事情呢，那司法院长的部分呢，因为当时他自己本身在被提名的时候就争议就蛮多了嘛，好，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比较难服众嘛，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应该要让他有一个台阶下嘛，
对，
那他当时因为来的时候反正也不能够服众，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你就是这个样子呢，所以就会造成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体制啊，就是没有办法用专。我一再强调，其实就回到一句话了，专不专业就会影响到你最后的结果了。
对，
如果你专业的话，你出来也不会像我们现在乱七八糟的能源政策啊一样，然后像这个这个特别预算常态化。 你知道这些零零总总的问题怎么来的？就是你不专业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面，然后主计长还好，主计长还没有那个嘛，
这次要被换掉了，
希望嘛，因为我觉得
已经内定了啦，所以应该自由时报是蛮清楚的。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
你怕他是政坛不死鸟吗？这么没信心？自由时报内定的都成功哦，
真的吗？
对对对 对，所以他应该是没救了。
对，不是不是，对，我
终于要滚蛋了。
我是觉得要有一个不会那个一天到晚动不动就校正回归的这个人出来，然后呢死鸭子嘴硬，然后我们的 CPI 明明就是跟美国的 formula 不一样，它的这个算法的那个内参的这个不一样，他就讲说哦，美国八点多，我们这个不到二，所以呢我们比美国的通膨好，在我昏倒，我真的是
这个。讲这个刚好我们把那个剩下的内阁阁员今天公布第二波，刚才委员提到这个，
我以为我们要讲台积电，我们讲台积电了好，那讲内阁好了。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啦，就是第二波的那个内阁的名单呢，我刚才有看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大概是十点的时候就是开记者会嘛，那今天第二波名单那个赖清德就没有出席了、哦。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波那个名单呢，内政部长呢是刘世芳，交通部长呢是李孟彦。好，刘世芳我们知道前立法委员嘛，李孟彦呢是行政院秘书长，以前就是台南帮的哦，这个是赖清德的心腹啦、哦。法务部长呢则由这个现任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
据说也是台南帮。
好、哦，郑明谦、对，也是台南帮的、哦。在教育部长由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啊，果然功在党国，中山大学这几年都变党校了。孙中山你没想到吧，好，你死后了一百年哦，这个民进党呢把你的孙中山中山大学给变成党校哦，当然在培养，比如说焦糖哥哥也是在中山大学念书，你看当年还开了一个大后门条款，就高职毕业可以直接跳上去读硕士，非常强哦。文化部长由小野好来出来，哎、欸、一点都不意外。但我是觉得那个原本死者是菊姐的人哦，这个结果没有成功留任哦。那这几个名单委员们要点评一下，你看郑明谦呢你熟吗？
我不熟，但是我他们大概都算是在蛮后期的啦、哦嗯、因为我刚刚前面也提到，因为我当律师已经当了这个四十年了嘛哈，那我主要处理的因为是国际的这个案件，所以跟一般的这个检方呢到毕竟是这个交手比较不多了哈、然后尤其是他们那个年轻的，虽然对最年轻的人来讲他不年轻了哈，可对我们来讲他还算是这个蛮年轻的，你知道？那我知道他是只知道就是说哦，他是这个
他主要都在检察体系里面。
对对，那检察体系里面其实也有这个优秀人，但因为我跟他没有任何的互动，所以我没办法去评断说，哎，他是怎么样？像以前的话，我比较容易了。以前像那个调查局局长也是我学生嘛，我交大的这个学生，所以也上过我的课，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哎，这个程度上面来讲，从他原来的上课的这个态度、求学的态度，你就会知道。可是平常讲新的法务部长，我是真的。因为我跟他没有，
那等于在法界来说是资历比较浅一点，
没有，应该讲说对我们这辈来讲资历比较浅一点嘛，因为我们这辈都已经是就是职业都蛮久了嘛，所以比较难去评，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的，但只是有一个感觉，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有一个感觉呢，就是但好歹你法务部还是这个检察官出来的，对吧？检调体系出来的话，我觉得你不管怎么样，他好坏我是不知道，所以我不予置评。但是你其他的部会的部分，哎，你怎么大风吹啊？你怎么没有看人家的这个才干？
而且内政部长由刘世芳来当也很荒唐，因为当初
内政部是天下第一大部，
对，天下第一大部内政部，天下有水大部交通部、哦、就是天下第一有钱部是交通部、哦、第一大部是内政部。那我很好奇，当初林佑昌以基隆市长两任卸任之资去接内政部，都被人家怀疑说资历不够了。刘世芳最高就干到了，如果就行政职业说最高就干到了 这个高雄市副市长，这不会差太多吗？他没有做过主管，
你觉得他为什么、
欸、
为什么我们在讲说这个从这个中间选民上面民众上面的角度上面，我现在讲我是民众，应该是符合资格了哈。那从民众的角度上面来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怪的一点，倒不是说你好歹哈，你好歹比如说你刚刚讲大法官的时候，他上面会有资历，他为什么要规定这些资历？就是要确信你。去做大法官的人，你是有这样的能力在处理事情的嘛？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行政官员的提名呢，跟他的专业都没什么大关系，你知道？跟他的专业，你好歹是接触过、懂，你才能够在第一个时间，然后你去处理解决问题。比如说像内政部，平安讲了，你要讲内政部的话，哎，我们的那个个资外泄啊，从我问这个花敬群啊。然后他还这个完全不甩我们宪政体制，是咨询时间就没下，然后就下去的。我们的多少人诈骗案件？上次我记得应该是在一年前，我们那时候统计的那个数字，一年前统计的不是就上的是90几亿还是多少，对不对？现在我是不知道。
今年破百了吧？
今年破百
是破百了。
你知道他的这个数字好？你这些东西不是都是你把人家的个资泄露出去，他才能够？你知道前两天我还在继续收，每一次我都收到。那个银行来通
知，去年是88.78亿，
创新高
。
OK， 然后呢，那个每一次我都收到那个银行来给我的通知，但我都没有点呢、啊。银行就说：“哦，你有一角的金额多少什么东西，赶快来这个这个领这个退款啊，什么东西？你知道？那第一个，人家为什么会有你的这个资料，你的银行资料，你的什么东西的资料？
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我还抽到中华电信的日历除湿机。
这是
没有，就是诈骗电信的，你不觉得很好笑？
但今天也有一个讯息，是说那个越南的那个谁的那个诈骗，他处死刑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讯息？叫做什么美兰啊，什么越南不是
越南有人被判死刑，
死刑就是诈骗、他诈骗，然后他被判死刑，说他诈骗的金额你知道被他诈骗。
越南地产大亨啊，
对、
这个侵吞金额达到 GDP 的 6% 啊、被判死刑啊、这个是越南地产大亨叫做张美兰啊、那他被这个他是万盛控股集团的董事长、然后总共造成了677兆越南盾，相当于折合台币是8741亿270亿美元哦。那来被法院判处的这个死刑哦，是史上最大的诈骗犯。
对，
其实，在越南，在中国，这个诈骗犯金额达到一定程度是会判死刑的，但在台湾没这东西。
对，
因为我们政府是最大的诈骗案，诈骗党就我们的执政党、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诈骗大家进广告。好，我就是。堂而皇之进广告，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前立法委李桂明。
大家好，
哎，委员早。那我们最后一 part， 我们来聊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台积电的赴美投资案啊。那因为前面其实委员已经有提到了，总共呢是据说最新的金额啊。是100，合计已经达到116亿美元，怎么回事呢？美国商务部在8号的时候宣布向台积电、在台积电呢、提供66亿美元、用于这个 Arizona， 就是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先进半导体。那另外将提供高达50亿美元的低利贷款、所以呢，66亿美元的补助再加50亿美元的低利贷款，总共是116亿美元，达到新台币3726亿。这个以美国来说，补助个别的厂家，这个算很高的金额啊。
没有 ，Intel 是80几亿。
对，但因为我们是 你不是美国商。
对，但那个谁，那个 Samsung， 我记得 Samsung 是也差不多是60亿左右。
但那美国的视角就是说你是116亿，因为低利贷款也是补助。哎、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这乌克兰也是这样，好，美国说，哎、我们就是在军援乌克兰，然后一摊开看，一大堆都是贷款。啊、然后这个最惨的是乌克兰已经把他所有的国产啊，通通都卖给了，等于是全部交给了美国的这个集团来运营嘛。好。那路透社是讲说啊，哈，那总共呢，这个台积电呢，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一笔？因为台积电要加码投资250亿美元，总共650亿美元的投入啊，相当于台币2兆，在2030年之前增设第三座晶圆厂，而台积电也将在该州启用全球最先进的2奈米制程，预计2028来投产啊。那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严重在哪里？这个事情完全打脸，就之前民进党政府还有民进党政府告诉他的支持者哈，包含我们家高人。在那边坚持说没有啦，5奈米以下的哈还是在台湾，最先进的都在台湾哦。
对，
他现在直接不演了哈，他告诉你说最先进的2奈米制程就2028就要投产，等于说盖好，就是这个现在在盖就是2奈米，因为依照台积电建厂的时程大概4到5年，好才可以让整个机组整个 run 起来啊。嗯，完全在说谎啊！
对，他的荒唐哈，这说谎的他不是第一招了。那个，你是说谁说谎？
我说民进党政府说谎。
民进党政府说谎。对，那个你看那个谁，那个朱泽民说谎，不是三天两头家常便饭吗？我们回到正题哈，正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严重的一点是在哪里？原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内的厂商对外投资的时候，他经过经济部的投审会。
对
啊，然后呢，你到底要投资多少金额，然后你要出去的技术是什么？你其实都是在你核准的范围之内。大家如果去看过往的部分哈、啊，你会发现，不过这个我在因为我看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新闻稿了哈、啊，所以如果错的话就是他错。OK， 他上面原来台积电去的时候，第一座厂的部分呢，他讲说是4奈米，
对，
第二座呢，他讲说是3奈米。啊，那他这一次讲说给66亿啊，我们先不去谈那个 loan 的部分，不先谈贷款的部分。他这次讲66亿部分，是他的前提呢，也是他的这个3奈米的部分呢，变成2奈米。
对，
哎、欸，我们的这个
我们自己都还没有2奈米、欸，
我们的投审会是假的，是干嘛？你这些的申请的东西内容变更的时候不需要取得你核准，只有一般的老百姓那个芝麻绿豆大事的时候呢，你就要挑三这个挑四的，然后像这个这么严重的东西，哎，650亿是多少钱呢、啊？是将近2兆不是吗？你知道，那你这么大的一个投资的金额，先姑且不去算它的这个投报率。我们看到美国官方的这个讯息上面呢，就是说，哦，它这个对于美国能够创造多少的好处，然后呢，它可以解决。然后他说，台积电还承诺他，就是他的报道了哈。他说，台积电还承诺他呢，他可以连这个封装的部分，他都要在美国成立 advanced 封装厂。所以将来呢，这个 IC 的部分呢是连串的，从晶圆到封装一路呢直接在美国可以就地供应。他说，这是他的新闻稿说的，他说呢，这个呢可以解决他的不仅仅是这个这个 AI 的需求，不仅仅是 5G 6G 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他这个那个大量的这个运算啊，因为他这个 data center 他需要这个运算的问题，他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之外，他还创造他的就业机会。我在看这个新闻稿的时候，我就比对了一下台积电在台湾的这个新闻稿，台积电有发了新闻稿，也有在他的众讯上面，哎，有意思。在他的新闻稿的抬头的地方呢，他就有讲说这个是不具技术 non-binding 的，不具技术力，然后他也不用那个 preliminary agreement， 他是叫做 non-binding 的 memorandum of terms， 就是条件的这个备忘录一样。然后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其实是因为别人打电话来问我，别人打电话来问我说，哎，桂明委员，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non-binding， 他为什么要强调 non-binding 呢？因为别人以为啦，来问我问题的人就讲说，这个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不是本来就不 binding 的。我说谁说的？你知道，在国际间来讲， 看你用的字是怎么样字决定它是 binding 不 binding， 不是说以前美国就有曾经有判决过是怎么样，就是你的那个细部的东西呢全部都讲了谁要做什么东西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即便你最后一个条文讲说哦这个是 non-binding 的，法院还是认为说你都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不会因为你换一个名字说它叫做 MOU 不是 agreement 它就 certainly 不 binding 了，所以不是这样看事情。可是这有意思的是在哪里，我觉得哈，这个你的这个preliminary memorandum of term 呢，你应该把它全部公开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台积电不是国家呀，那台积电是民间企业啊。我今天作为一个台积电的投资人，我有权利知道你今天66亿是给真的给假的啊。那你所谓的 non-binding 是谁不 binding？ 是美国政府不 binding， 还是对你台积电不 binding？ 你也要讲啊。对不对？那所以你的66亿能够拿到的条件是什么？是说你如果没有给我这个2奈米，因为他讲的第三座厂是要比2奈米还要先进，所以你没有给我比2奈米还要先进的情况之下，你就没有拿这个66亿。
那事情比这个还更严重啊。
对，那我就要问了，你今天公布的这个讯息出来之后，你因为你看到台积电的股价事实上是上扬的嘛。
对。
原来你记不记得4月1号的时候，我们有个网红叫做蘑菇史达什么东西。对不起，我没有把人家的名字讲。
他是做股票的吗？
对， 他不是就讲说这个巴菲特投资台积电啊什么东西的，然后金管会就出来说哎，这个是这个假讯，他说啊是因为愚人节的关系，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还跟大官朋友讲说千万不要开这种玩笑哦，因为行政单位很可能就拿你记起，然后就讲说哎，你违反了这个证交法155条这个第一项第六款的部分。好，然后我们也看到的确讲完之后呢，这个希望不是因为我讲的关系尽管会出来，那个尽管会也讲说哦这个大家注意哦，那个意图哈，这个影响这个股价的情况之下，然后散布假讯息的话，你会构成，那他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被科1000万元以下2亿以下。好，那我讲说，还是他实在是有，不管是他是不是恶意的了哈，那我就讲说你要特别注意。然后现在呢，就要祈祷这个上帝啊，就是台积电的那个股票呢，千万不要往下掉，因为他如果往下掉的话，这一下他惨了，因为呢，这个投保中心就会发起这个，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
扰乱市场了，
因为那时候有人就讲说。是6位数字的损失啊！结果呢，4月8号，美国的4月8号，台湾的4月9号呢，这个讯息就出来了，
66亿美元，
66亿美元，所以你会看到台积电的股票呢就飘。我说这个网红他现在可以安心了，因为呢，他的那个
预言命中，虽然是本来出钱是巴菲特，现在是美国政府，但回过头来，我有一件事情，其实这虽然很好笑，但是背后严重的事情是，
我怎么把这么严肃的事情当笑话讲？
对，没有，这股价这事情是很好笑，对，有点严肃，但是更严肃的是，台积电未来不见了。
是啊，
2奈米耶，还比2奈米先进，而且你刚刚讲到封装制程，那等于是台积电整座都搬去美国，然后还自带狗粮。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平常讲立法院的那个委员哦，应该要叫经济部出来报告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台积电出去申请的。这个那个申请的投资里面的申请计划书怎么写的，你投审会怎么核的，你应该要出来讲清楚啊，对不对？因为这个金额是相当相当，我觉得金管会也应该要出来一下。哎，奇怪了，这个网红他就是这个操弄股市，那你现在一个 non-binding 的，因为你知道在那个重讯的部分呢、啊，重讯的部分的主旨的地方是讲说他公布这个讯息，因为是影响股东权益。影响股东权益呢，你是说这个美国给我们66亿是利多，还是说你要去投为了要拿66亿
要投650亿
是利空，到底是哪一个，你要讲清楚啊。
2兆美元就算台积电好要拿2兆美元出来，是何等恐怖的数字啊。2兆哎、欸，
两兆
台币，说说两兆台币啊，
两兆台币就是相当于相当于以前就是蔡政府刚这个执政的时候的
GDP，
我们一年的预算，
对，
一整年
的
预
算，
一整年。那现在为什么我现在我们的预算当然超过2兆了，超过2兆，但是
通膨有关系的。
I'm not sure 是通膨，
还有超增税额。
对，
但是我觉得这事情让我觉得头皮发麻的点是说。那我们台积电还有什么？ 你现在等于要整个搬过去，而且重点是你是自费搬过去，对方是给你一个不明确的约定。这就好比一对夫妻要结婚，然后先生说的天花乱坠，新郎说的天花乱坠，说哎呀你嫁给我，你帮我生个孩子我就给你100万，好对不对？然后讲了半天，结果呢我说、哦、这样好好好好，然后就他生第一个孩子，说哎呦，我们当初只是在卫生纸上随便写下这句话，那个不是正式的合约啊，
卫生纸上写下就算。我现在只有期待的、就是
啊、我没有签名啊。
对，我现在只有期待的是所谓的 non-binding 呢，是台积电还没取得政府合可，但是我看我们这个娥皇帝大概也
一定会合可的。
对，我不知道，你知道，但是我觉得不管事实真相是怎么样子，台积电毕竟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就单纯凭这一点上面来讲，你的东西就应该公开。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当时在提到这个 CHIP Act 2022年的时候这个签署的嘛，哈，那那时候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呢，就有提到说哎，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同意美方要求的 profit sharing。 哎，我还觉得说哎，台积电的这个经营团队呢，毕竟是跟我们的政府官员不一样，还是有一个 guts， 他知道说按照这个公司法的规定里面，他对于股东也好，对于这个公司也好，他要负忠实的义务，他不能够这个让这个你的这个其他的东西，不管是招商也好或其他东西为所欲为，你知道。好，言犹在耳，那现在出来的情形呢是整个翻盘了，对不对？翻盘，那对于这些的民间的这些的疑虑，其实不是民间的疑虑了，投资人的疑虑，还有这股市的疑虑，我觉得你这个金管会就应该要说，叫他出来说明啊。
是啊，那我想不只是说明啊，他搞不好偷偷放水都会干得出来啊，所以我对民进党一点信心都没有。好吧，我们今天聊到这里，我们就下礼拜再见了。我们谢谢委员，
拜拜，
下礼拜见，拜拜。